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十一天，我们要继续透过经文以及灵城小故事去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生来的特殊的任务、使命和目标。无论是与神同行还是与人同行，在每一个大小的决定上面，求主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都能够操练我们的使命感，以及我们完成使命的一个忠心和坚持的一种品格。今天我们要读诗篇第八十篇、列王记上十三章、以西结书的四十三章以及罗马书的十一章到十二章。我们要来背诵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以及第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并且要来讨论这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怎么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操练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里，住着一位富有而且仁慈的主人，他有很多很多的仆人，每一位仆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有的负责在厨房工作，有的负责打扫房屋，有的负责照顾花园，当然也有负责看守大门的。而这位大门的守卫名字叫做阿忠，是主人特别为他取的名字。他的职责就是很简单的，每天站在庄园的大门前迎来送往，确保外人不得擅入，也确保每一个出入的人都有清楚的记录。主人曾经多次交代过阿忠，这个职分非常的重要，让他不要轻忽了，每一天都需要忠于职守，看好整个庄园的大门。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忠开始觉得这份工作实在是太简单太无聊了，他心里常常埋怨着，
哎呀，真是的，简直是浪费我的生命，每天站在这儿，既没有什么人来，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不就是让我变成一个摆设吗？
有一天，主人要出远门几天，特别交代阿忠要好好的看守好庄园的门户。阿忠虽然满口答应，但是心里面却暗自思量着，
哼，主人又不在家了，这么多天反正肯定没有人来拜访，与其我站在这里发呆，不如做点别的事儿吧。但是可这门总得有人站吧。
于是阿忠思前想后，就得出了这么的一个诡计，
哦，我要来做一个假门卫，来代替我站在门口。
于是他找来了几件旧衣服， 一顶帽子，一根木棍儿，还用了一个南瓜做头，假装扮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门卫。他把这个假门卫放在门口，得意洋洋地说，哼，这下可好了，每天晚上我就可以去睡觉了。这假门卫看起来简直跟我一模一样，也没人会仔细究竟地去看看他到底是真是假。而且等主人回来之前我就把他撤了，没有人会发现我偷懒，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吗？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阿忠才开始还在远处观望着，发现一天下来果真没有什么风吹草动，进出的人也没有任何人发觉，原来站立在那儿的不过就是一个拥有南瓜头的假门卫而已。就这样两天过去了，果真如阿忠所预料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甚至没有任何的人发觉。这下可把他乐坏了，他想从此以后啊，我不就有了许多自己能够消遣能够休息的好机会了吗？可没想到就在第三天的夜里，忽然来了一对强盗。原来他们早就观察到了，这个门卫从来没有动过，无论是狗叫还是鸟在他的头上筑窝拉粪，都没有半点的动静。于是这一队的强盗仿佛如约而至一般的，大摇大摆的就翻墙越岭的溜进了庄园。他们的目标就是主人的房间，呼里哗啦的把所有贵重的物品稀里哗啦的一下子全部纳入囊中，然后呢又大摇大摆的走了。这时的阿忠却躺在花园的草地上享受着他自己制造的假期，忽然听到了院子里面传来阵阵的声响，坐起来的时候发现几个黑影已经正以飞快的速度离开庄园呢。哦，不好了，有强盗！阿忠立刻冲向大门，却看见他那假门卫依旧笑眯眯地站在原地毫无反应。他顿时懊悔地喊道，快抓小偷，快抓强盗，有盗贼，有盗贼，大家清醒一下，清醒一下，庄园被盗啦！等所有的仆人们纷纷行起，却已经来不及了。等大家都回过神儿来，居然发现门口站了两个门卫。哎，阿忠，这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两个阿忠啊？就在这混乱之中，主人回来了。当他看到了所有的这一切，就已经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阿忠，你为什么会做一个假门卫来代替自己呢？
哦，主人，我错了，我以为站在门口只是一个摆设，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就想到了偷懒，我想做一个假人放在那儿，那不就像是稻草人一样的功用吗？
哎，阿忠啊阿忠，我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想让你知道，你的这个门卫的工作根本就不简单，他绝对不是一个摆设，更不是一个稻草人，一个假门卫能够替代的。我给你取名叫阿忠，就是要让你知道，主人需要的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真仆人，而不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假门卫。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变成一个假门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让我们真实的活泼的生命发挥功用，看起来好像一个摆设，没有真正的满足主人的需要。上帝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活泼的使命，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功用。可是呢，我们常常没有忠实的、忠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功用发挥出来，而是常常处于躺平的状态，
或者呢，因为我们都在为自己活，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像一个假门卫一样的，没有真正的活过来。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敏感于圣灵的带领，那我们才算是一个活人。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做摆设，那么对于上帝的国度来说就是毫无功用的。而只有当我们在神面前是活泼的，充满生命力的状态，那任何时候主人要用我们，我们都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活着的呢，还是半死不活的呢？还是说每一天只为自己活，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却是一个假门卫的生命状态，既不忠诚也不良善，既不殷勤也不勇敢，在上帝面前没有一点可以被他使用的地方。真儿相信我们没有一个孩子是这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因为主耶稣说了，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其实都要以我们的忠心和良善来作为他恩典的呼召的回应。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诚实地去问自己，我在神面前是活着的吗？我是一个警醒的，是一个忠心的，是一个殷勤的仆人吗？还是说我坐在那里只是像个摆样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功用，盗贼来了我不会呼喊，我每一天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学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每一天都能够认真的去思考，我为什么而活，我今天活着有按照神的心意在成长吗？在突破吗？我在真的追求永恒，追求他所为我设计的生命的途径和目的吗？只有认真的去思想，认真的去活着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才能够配得上忠心良善的仆人的称号。亲爱的小朋友，真儿巴不得和你一起努力的学习，一起在神面前追求，好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永远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这一周呢，真儿为您邀请到真爱住我家的嘉宾是我们黄雅各牧师和黄师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走进他们的美好的敬畏神的生命当中。借着你们过去这几天这么美好的分享，我想能不能够请黄牧师和师母针对我们听众群里面青年的夫妇、中年的夫妇、老年的夫妇，他们每一个不同的年龄段的夫妇，对于他们的婚姻、子女教养，你们有一些什么忠告和劝勉，对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从青年、中年到老年。
不如很多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我就珍惜对方，这是我一生最能够体会的。
珍惜。
那爱用什么样子能够来表现呢？我觉得很简单了，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就想想看，这舍己怎么样能够实践在我们爱妻子的生命当中。舍己就是你本来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愿意为他而做吗？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舍他的生命，我们可能做不到这点，可是我们做得到，做小一点可不可以呢？我们原来自己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呢，我们愿意为了对方去做。我在很多地方讲到，在以前年轻点的时候也常讲婚姻家庭这种讲题的时候，我就问底下的姐妹，包括在国内非常保守的那些教会都还蒙头的那些姐妹，我说如果你的丈夫愿意为你舍己，像基督爱教会这样舍己的话，你愿不愿意顺服他呢？通通说当然愿意。
是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讲了那么多话，师母一生非常支持我，是不是？
是。
每一次做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抉择跟决定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二话，
而且都是以您为主。
对，所以我想夫妻之间婚姻期间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我觉得上帝设计的是一个最美的最简单的方法，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的话，就是一个自然而然，像你们二位今天的分享一样，不难。因为神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说你们如果真的效法我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蓝图。那在您二位的身上，我就看到这个，我觉得没有一个问题可以难倒你们。我本来想着，哎呀，你们能不能够给我分享一点什么，但是每一件事情到你们这儿说没有，好像差不多就这样过来了。但我相信您刚讲的一个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然后以基督的爱去爱对方，一生去操练这个过程，本来是很难，它的确很难，因为离我们这个罪人的标准实在是太遥远，我们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呢，一天一天这么过，你们41年也走下来，而且再大再难的事情，你们现在看过去也觉得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神都给你们足够的恩典。
41年很甘甜嘛。
是。
你觉得还不太够，主啊，能不能再给我到50年、
当然，我们为您二位的祷告是70年、80年。那师母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劝勉和鼓励？
我就是说，就是要 appreciate 对方，
懂得感恩。
对，然后就是 respect to each other，
彼此尊重。您能不能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说 appreciate 英文这一词，就是说我记得你坐在我身上，哪怕是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们平常很简单的说，哦，谢谢你给我倒这杯水，那落实到我们的婚姻里面的时候，我在您二位身上就看到这个操练，你们每一次讲到对方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像您说的 appreciate， 就是感恩对方带给自己生命的祝福。那对于很多的正在婚姻里挣扎的人来讲，最难做的其实就是感恩，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才是那个应该被感谢的人，你为什么要我反过来去感谢，都是我在服侍他，都是我在付出。那您觉得对他们来讲，这个感恩怎么去操练呢？怎么能够在婚姻里面操练呢？
这真的就是一个操练嘛。你从小事这样找，自己要想一想，有时候是说你自己想写下来，最简单的事情你要写下来，你就不要去朝着那个 negative 的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去想，就去想到这个人好事，你就记得这件小事。
所以你把好的事记下来，把不好的事情忘记
呀，就忘记了，这样你就相信。
所以你有没有一些时候就是牧师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就不刻意去记，
你要就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越看这个事情会越大，不好的事情越看越大，就是人家都欠你的，这个事情讲到人家欠你的，可真是欠的多了。
是，
不要去想那些事情，就想的就是说你得到的，而且这个是 appreciate， 就是说这种是一种心情，当然是他也不会 criticize， 当然是双方面，
双方面，
双方面的事情。
所以一方面不要去批评、指责、论断对方，
对；
另外一方呢，是要充满感恩的，
对于有些好的事情，这样自然不好的事情就不会这么变得好像天大。
是，所以你们二位在一生当中一直操练的就是专注在好的事情上面，把所有不好的事情呢，也不一定要去纠正它。
对，
有些时候我们老想着去纠错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专注在
一些事情是不能够改变的。
其实是纠错也不见得是他对方的错啊，
是
可能是自己错嘛，
可能是你就是
纠
放大了那个。
对，有的时候事实上是这两个的不一致，这个不一致不见得是对方的错嘛，
是
有可能是自己错嘛。
是，我记得牧师有分享过说你们二位到底谁先道歉这事儿，师母是很有趣的一个回答，师母来您回答当时是怎么说的，你们两个人出现争执谁道歉？
我当然是一家之主要道歉。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个一家之主是常常是有错的。当时我是说，需要给这个需要道歉的，不管这个是真正需要还是不需要，这个是你伤害对方的心啊。
那牧师道歉吗？
我是觉得他常需要道歉，
真好。
其实有时候夫妻在争执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黑与白的嘛，有些常常是在灰色的地方。那会争执的时候是不是伤到对方的心呢？伤到对方的心就应该要道歉吗？
绝对，哪怕是我不故意，可是我伤害你，我就是应该道歉。
所以对我说，像他道歉的时候， I'm sorry, I hurt you.
Hurt your feelings.
或是嘴巴讲不出来话，那就拍拍就好了。哎呀，对不起就行了。
抱一抱，做做饭，各种的方法。
我是一定会去抱抱他的。抱抱他呢，其实不是单对他好，对我也很好，对我心情治疗。因为刚刚我可能发了一下脾气，
发脾气了，
发了脾气，我的心灵也需要医治。但是抱到他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对他说道歉，也是对我的心灵的一个医治、啊、
也是个医治。
是啊，
所以师母给大家的一个忠告也好，或者劝勉也好，就是在一生的过程当中，这个婚姻里面要专注对方做的好的事情，充满感恩。然后做错的事情呢就道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夫妻两个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他们对一些离婚的人的一个调查发现说，我们都是败给了小事。因为真正导致离婚的大部分的原因不是什么出轨啊，这些东西都是琐碎的事情，我们就败给了琐碎的事情，让我们的爱没有在一个婚约的加持底下说，我不管再难，我因为持守这个婚姻，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道歉或者是重建。那您二位因为不给自己留后路嘛，就是朝着神的方向去，以至于你们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那我想对于很多传道人来讲也好，在教会做领袖的服侍神的也好，他们很多时候婚姻也是很多的挣扎和难处。但是回头看我们这些老牧者，因为我最近做的很多的系列都是在你们的身上，我觉得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你们敬畏神，你们对神的敬畏之心保证了你们的婚姻不会出错。哪怕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会有彼此伤害，会有 for short of God's glory 的这个 moment， 但是神又用他的恩典补足你们，最后你们反映出来满满都是他的荣耀在你们的婚姻，在你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这些晚辈看起来就是觉得真期望我们长大的时候可以像你们这样，因为你们的婚姻是我们的两倍。所以我们真的是才跑了一半的路，我想哇，好长的路程。但是感恩的就是因为有前辈在我们面前像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为我们做那美好的见证，说只要敬畏神，它就是可行的，因为神会加给你们力量。最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或者是神的话语经文要送给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吗？
那我就还是回到以弗所书的这一段嘛，念给大家听。我可以说即使在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我就将这段经文当作我未来婚姻的指标。所以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定是从第五章第21节开始，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在接下来这段话里面动词在这里，所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那几个字是中文翻译加进去的。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对待丈夫呢？如同对待主。所以你们对待丈夫是如同对待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感谢赞美主。您看刚刚牧师在念的时候，特别是要求做丈夫的，而且还提醒说妻子当顺服丈夫，这几个字是中文译本加进去的，其实强调的是彼此顺服。但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他带出一个主动的以顺服的爱的回应，就是教会会顺服基督，是因为被基督的爱激励和吸引。我想这是一个秩序，这是神设立的婚姻的一个 model， 一个原版和蓝图。如果我们可以照着这个原版和蓝图去奔跑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桩婚姻都可以越来越反映基督跟教会的荣耀。
那我再补充最后这一节，刚刚师母有讲到的，那做妻子要敬重丈夫，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第33节，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呢敬重她的丈夫。
所以师母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我说他已经说得很好，
您就是妻子敬重丈夫最好的一个现实版的表达，把妻子敬重丈夫具象化了。 所以非常的感谢二位光临我们的真爱之我家。真儿觉得在整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向您二位的生命学习很多，然后也是真的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你们效法基督，让我们后辈也可以有效法的榜样。愿神大大的继续赐福你们的身心康健，充满喜乐，家庭里面三个女儿也完完全全可以归向基督，还有他们的儿女的儿女一代一代可以侍奉神。我相信这是牧师和师母最大的心愿。
是，
再次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
好，
谢谢真儿。
那今天呢，真爱之我家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黄雅阁。
我是柏林。
是的，我们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拜拜，
再见。
这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心思，我的意念，都让你掌管。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每一天，我的日子，都在你的手中。我是神生。